诗篇第四十六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的同在。我为大家读这诗篇，格拉后裔的诗歌，交与灵长，调用语音。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风翻腾，山虽因海展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赐下你的话，你赐下你的灵，让我们可以明白、想起、应用你的话。所以求你，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将这话向我们表明，让这话向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说话，好使我们在你面前认识你，认识你是我们的保护、我们的同在、我们的避难所，而使我们在你面前可以安静、可以驻守、可以停下来、可以来遵循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在主前588年，犹大王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当时跟巴比伦立一个盟约，他要做他的这个臣仆，他要向他进贡。可是，一段时间之后，西底家就不肯，他就开始用外交手段，他转向埃及结盟。而巴比伦王跟埃及之间的战争无功而返之后，巴比伦王就特别生气，他就掉头往耶路撒冷去，要报复他。他率大军围困了耶路撒冷。这里你需要知道，当时候2000多年前打仗是什么样的方式，和我们在电视剧、在游戏当中所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打仗没有爬城墙攻城，没有战场的短兵相接这样的场景，更不会像今天用飞机、用坦克做远程进攻。而基本上，军力更强的一方会围住整座城，然后会消耗对方的粮食，所以战争的时间可以持续好几年的时间。所以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的君王都热衷于要修筑城墙、修筑坚固城，因为城市城墙是很难从外部去攻破的，它是非常的安全的。就像你今天住在上海的市区，你没有一个具体的城墙，但你还是感到很安全，因为这是一个有秩序、有规则、有保护的地方。同样的，在当时的城市当中，城墙带来这种秩序感、这种安全感。城墙在当时的这种生产水平之下是很难攻破的，所以一般来讲都是通过围城。所以有些战争可以持续7年、10年的时间，直到对方所有的粮食都消耗光了。所以今天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你还是可以看到那些年代非常久远的城墙。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那么多君王，他们都要修缮、都要新建长城，因为这是非常有效抵御外敌的手段。所以你要理解当时的人对于城市、对于保障、对避难所的看法，否则你很难理解诗人在这里的他的诗歌把神称为我们的保障、我们的避难所究竟是什么意思。你很难明白这个诗篇要表达的这种情感。所以在当时耶路撒冷被困了大概2年，所以这个战争不是很快结束，被围困了2年。到主前586年的时候， 城中的粮食耗尽，城被攻破了，西底家被抓了，他所有的儿子当着他的面就被杀死，他被残忍地剜掉眼睛，被用锁链穿过他的身体，可能是穿过他的锁骨，然后就被带到巴比伦。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随后摧毁了耶路撒冷，夷平了整个城市的圣殿，把犹太的王族精英阶层都掳到巴比伦，所以耶路撒冷沦陷，犹大灭亡。这一段耶路撒冷陷落的历史记载在列王记下第25章，在历代之下，在先知以赛亚书、以西结书当中也有提及。今天我们所读第46篇诗篇是放在这个被掳王国的背景之下来思想的。虽然写这篇诗篇的时候犹大应该还没有灭亡，但是当我们在被掳的背景当中来思想神的同在和保护，就具有一种强烈的盼望和救赎的意味。我们先来看这诗篇，我们先看前3节，你要注意你的圣经。前3节，诗人在极端的困境中仰望神而不害怕。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如果你身体健康，生活顺利，你觉得读第一节困难吗？当然不，我们可以很轻松的读这段经文，很轻松的这样宣告，神是我的帮助，充满喜乐的，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帮助。但诗人他不是一帆风顺，他正面临极端的困难，他这样谈论他的困难：地虽改变，山虽摇动的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山虽因海展而颤抖。诗人经历了什么？是地震和海啸吗？有可能，但这里也是一个比喻。在当时人们的观念当中，特别是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大海代表着混乱和邪恶，而山地则代表稳固。你要明白，以色列人是住在山地和平原上面的，他们是不住在海边的，他们远离海边，而且他们把他们的城建在山上，圣殿也是建在山上，在摩利亚山上，所以山和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安全感是息息相关的。而与此同时，他们有一些很厉害的敌人来自海边，比如非利士人，你知道吗？非利士人住在海边，他们从希腊沿着海岸线迁徙过来的，他们住在海边，所以他们历史上一直有这种征战。所以对他们来讲，山代表稳固，大海代表混乱，而且他们的敌人是从海边来的。所以在这里，诗歌所表达的海洋和山地之间的冲突，它不仅只是一种物理现象、自然现象，它代表着犹太人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和状况。大地因为震动而离开，山不再稳固，海浪喷轰翻腾，城市岌岌可危。所以还记得我说吗？城市、避难所、保障，代表了他们的安全和稳定的生活。而当这一切不再稳固，就表明他们的国家危如累卵，他们的人民命在旦夕。这是什么状况？如果你看新闻，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处在巨大充足、物资极其匮乏的，比如委内瑞拉，也能，你知道这些国家的人民在经历些什么吗？你想象一下，你如果去到这个国家会怎么样吗？你现在会去委内瑞拉旅游吗？你会举家搬迁到这个国家吗？没有人会做这样的选择。所有的委内瑞拉人民有钱的全都从边界线逃跑。你也可以想象一下，但我求神使这些不要发生。你人到中年，却突然发现你所有的事业都完了，而且你没有办法从头再来，会是什么感受？想象一下，求神使它不要发生。你在这个城市摸爬滚打几十年，你居无定所，然后你终于耗尽你所有买了一个房子，结果发现你被骗了， 财物两空，是什么感觉？或者求神使他不要发生历史，心爱的孩子终于养大成人，然后他出事了，一下子成了一个失独老人，是什么感受？或者想象一下，你辛苦了几十年，你终于退休了，然后你发现你退休金领不了，而且你没有剩下什么积蓄，是什么感受？想象一下，我们支持追求要建立的那个人生的安全感，要建立自我价值的那个东西，一夜之间岌岌可危，随时有可能没有了，倒塌，会是什么感受？弟兄姐妹们，我们很难想象，但我们知道这很可怕，而这正是诗人所面临的威胁，极端的困难，他的安全感在一夜之间有可能随时会消失。而这时候他们的宣称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且令我十分震撼的，他们说因此我就不害怕。我多么希望自己也可以这么勇敢，我多么希望自己也可以不害怕，可是我知道当威胁来到的时候，我知道我会害怕，而且我会害怕的颤抖，我会害怕的没有办法思考。我多么渴望我可以不害怕，但是我知道我做不到。而诗人因为他认识神，他倚靠神，在他的人生几乎要被摧毁的时候，他居然可以不害怕。如果你真实的看到一个人可以这样的不害怕，那么我们必须说，他所倚靠的，他宣称他倚靠的神是真的了不起，是真的可信的。而且我们一定会追问，为什么你可以不害怕？我们就来到下面的三节，四节，第四节到第七节，诗人带我们思想神同在的应许和祝福。神的同在带来应许和祝福。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关系。为什么诗人突然提到河？耶路撒冷是没有河的，那里是没有河的，所以诗人自己的描述是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你可以读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第十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人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在创世纪，伊甸是神的花园，在那里神把按他形象所造的男人和女人放在了那里。伊甸园有什么让这座城可以欢喜的呢？是神，他在那里，神在那里使这座城欢喜。最大的祝福和喜乐就是与神同在。因此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承担的罪的直接的后果是什么？他们被赶出去了，他们不能与神同在了，而且他们再也回不去伊甸园了，因为神在那里摆了一个四面转动的火箭，而且神的天使基路伯把守在那里，他们回不去神的同在了，这是犯罪直接的后果。他们不能再回到神的同在，他们与神有一道鸿沟，他们与神隔绝了，分开了。但显然神以极大的恩典对待他们，神在他的恩典当中仍旧与他们同在，当然是以不同的形式与他们同在。所以随着圣经的发展，我们发现神与他的子民同在，在旷野当中，是在那个帐幕的至圣所当中，而到了所罗门的时代，他们就建立了耶路撒冷和圣殿，而代表神同在的那个约柜就被放在圣殿的至圣所当中。当所罗门王建成这殿献给神的时候，圣经描述神的荣光充满了这殿，表明神愿意和以色列同在，他就住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什么房子和地方能做那位天地之主的房子居所呢？但耶和华神很明显的在他的恩典当中，愿意谦卑的和他的子民同在，以圣殿
即便这个殿极其的恢宏，但在神看来，它仍旧是一个小小的地方，以圣殿、圣城为他居住的地方，为他落脚的地方。因为神在这里，所以这座城是安稳的，是可靠的。所以诗人才可以在城市面临这么巨大的威胁的时候安稳，因为他知道这座城有神同在，是神居住的地方，而神必然保护他的所在。他讲到天一亮，他必帮助这城。天一亮，他必帮助这城。有一件事情可以很直观的表明神的帮助，到天一亮，他必帮助这城。在以赛亚36章、37章记载了一件事情。当时亚述啊，亚述就是美索不达米亚的。美索不达米亚你都听过，所以一开始是亚述王国占领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亚述王吸拿基利，当时最凶狠最残酷的士兵，亚述的士兵，他要来攻打拉吉。拉吉是在耶路撒冷之前最后一座坚固城，打下这个地方就可以长驱直入围住耶路撒冷，所以他是最后一道保障。亚述王就派他的使者拉伯沙基来羞辱西西家，他们来到拉吉的城外，这个拉伯沙基故意用犹大话来羞辱他们。犹大王西西家的使者请求他用亚兰语说话，说我们听得懂你的家乡话，你不要用犹大话说话，不要让我们的人民知道你在羞辱我们。结果拉伯沙基更加变本加厉，他这样说，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被这些坐在城上要和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因他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你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神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亚达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成就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成就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这里神的城和亚述大王缠抱的兵力是一个巨大的冲突，神会拯救这城吗？于是西西家就来到圣殿，他把使者的话摊开在神他的面前，他向神祈求，而神立刻回应了他的祈求。结果就是以赛亚书第37章36节到38节这样说，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万5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这就是羞辱神之人他的后果，羞辱神的神用他们自己的话羞辱他们自己。详细的记载在以赛亚书36章、37章，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回去再仔细的阅读这两章。所以很显然，神住在这城，神的子民就可以依靠他， 神的子民就可以依靠他的帮助得胜和安稳。所以诗人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重点不在犹大人有多么的强大，他们的城市有多么的坚固，他们的安全感来自哪里？来自你是上海人，住在上海，有浦东浦西各有十套房子吗？来自这里的不动产永远是不动的，不会塌掉吗？不，他们安全感在于神在这里，所以这里才是安稳，才是可靠，这里才是我们的保障和避难所。所以我们在别的地方读到这样的诗句，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行乞。弟兄姐妹们，不动产不是真正的不动，富强的国家不会永远的富强，它永远不能成为我们长久的安稳和保护。若非神在其中，这一切不会带来真正的安全感。人的建造和警醒是在表面带来平安，而真正的保障和祝福在于神和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因此面对这样巨大的危机，我们才可以安放。我感到我们实在太忽略神的同在。你明白吗？当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神他的应许是他与我们同在。圣经的话说，你们两三个人若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那里，是吗？可是我发现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感到神在这里，我们不相信神在这里。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话行事就好像他不在这里。孩子们，你会在老师上课正在上课的时候突然站起来跑到你们班级最后一排，然后摸一下你同学的头再跑回来坐在你的位置上吗？你敢这样做吗？你如果这样做，全班的同学都会盯着你，对不对？我上次讲过一个例子，弟兄姐妹们，你参加一个婚礼，新娘马上要进场了，主持人说所有人看到大门口新娘要进场了，你跑过来说我迟到了，啊，你新娘先别进去，让我先进去，然后你踏上红毯。音乐声响起，众人看见一个男的踏上红毯。所以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没有感到神在这里，我们说话行事仿佛神不在这里。我们是很容易忽略神的同在，因为我们常常要看得见我们才觉得神同在，我们不是用信心去仰望那位无形又无处不在的。但神的同在才是我们的安稳和保障，神同在是我们确实的依靠。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我要让大家看看神的荣耀离开，神不在了是什么结果。当神不再与他的子民同在，当神的灵离开圣殿，离开圣城的时候，临到这城的就是毁灭，就是荒场，就是一堆乱石。最惊人的意象记载在以西结书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当犹太人持续犯罪悖逆的时候，耶和华厌恶他讨厌和他们在一起，于是神的荣耀离开了他们。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看见他的荣耀离开，以西结书第十章十八节十六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神好像一个人踏出那个门槛，他停在基路伯，基路伯就是在约柜上遮挡神荣耀的那个天使，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历历上升，他荣耀怎么来，他荣耀也怎样离开了。十一章二十二节二十四节，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啊，城东就是他们 见到耶路撒冷的下城上城城东面，就是他们见到圣殿的那座山。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在被掳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神的荣耀离开了这座城，离开了他的子民，离开了这座圣殿，然后毁灭就完了。就是我们在一开头提到的耶路撒冷的覆灭，圣殿的摧毁，离开了神的同在，城市不再是安全的保障，城市不再是可以安身的地方。这是神的同在给他们带来的应许和祝福。于是诗人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他呼吁人们来倚靠神的同在。作为曾经经历神同在的安稳的可拉的后裔，他的职责是呼吁其他人一同来观看神的作为。你们要来看神的作为，一同来敬拜神，来尊崇他。你们要思想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的作为在哪里可以被看见？在他的话里，神启示他自己，这一切记载在神的话，在圣经当中。圣经是神赐给我们，圣经不是在四世纪的时候，很多人以为圣经是一群当时的主教凑在一起，然后在康斯坦丁大皇帝的手下制造出了一个圣经。不，圣经是神在历史当中不断的赐给他的子民的，教我们可以认识他。所以基督教历史学家冈萨雷斯他说，历史是一位伟大的老师。这里的历史是圣经的历史。这位伟大的老师让我们可以认识神的作为，叫我们可以相信神的真实，所以以色列人就可以查看神怎么让他们在埃及、腓力士、亚述这些大国当中得胜。我们今天也可以从历史当中看到神的教会虽然经历动荡，却仍然得以存在。如果你查看基督教的历史，罗马的斗兽场不能摧毁神的教会，纳粹的种族主义不能摧毁神的教会，苏联的红色统治不能摧毁神的教会，异端的搅扰和混淆不能摧毁神的教会。诗人呼吁人们思想这一点，神自己要带来他的国度，和平的国度，除去战争，止息刀兵，神自己要建立他的国度，这是神自己要做的事情，这是神的计划。那面对神的旨意，人们应当如何回应？显然人们应当倚靠神的同在。我们很熟悉这节经文，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谁。啊，这里的休息很容易理解为睡觉，没有错，睡觉也是休息的一种。啊，这里有好几种翻译，可以理解为你们要住手，列国啊，你们要住手，不要再做军事战备了。人们啊，你们要住手，不要再为自己建造国度了，不要再为自己建造一个安全的堡垒了。你们要住手，你们要停下来，你们不要再挣扎，你们要休息。面对神的旨意，诗人说，我们的回应是我们要停下来，我们不要再依靠自己了，我们要依靠神的计划。你要知道，靠自己，靠我们自己，是我们人类罪性最显然的体现。我们总想着建立自己的王国，我们从最小的小孩开始，当他有意识可以自己玩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要建立自己的疆域，自己的国度。我们更有能力更有知识之后，我们要建立一个更明显的自己的国度，自己的堡垒，我们不愿意依靠我神的国度。在圣经当中，我们不断的看见这样的例子，比如当亚哈斯做犹大王的时候，亚兰王来攻打耶路撒冷，神就让先知以赛亚去对亚哈斯说话，说你要谨慎安静，也就是说你要休息，要住手，不要挣扎了，不要因亚兰王所发的烈怒和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他们所谋的必不成就。神要亚哈斯住手， 等候他的工作。他甚至说我给你一个兆头，待会我会看那个兆头。但亚哈斯他的反应跟我们如此不同，他说不，我不相信你，我想靠自己的聪明，我要看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所以他开始依靠外邦的偶像，他依靠他的外交手段，他依靠他的资源，他的人脉，他的外交，他向亚述王求援来对抗亚兰王。结果局面成了一团糟。圣经这样描述，在历代志下28章21节，他的工作带来什么？他把殿里、王宫里并首领家中所有的财宝都给了亚述王，却也无济于事。所以每次读到这一段，我都很能理解亚哈斯的反应，因为这就是我的反应。我们都想靠自己，是不是？想象一下，最近有没有一个困难临到你，然后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想靠自己，我们觉得我的计划更有保障。当你制定了一个计划，人们没有按照你想的去做，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很着急吗？你一定要扭转它吗？要纠正它吗？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按你的计划来？因为你觉得你的计划更聪明，你的计划让你更有安全感，你的计划让你觉得人生更在可控当中，是更好更聪明的选择。却不知道这是最大的罪恶，不信神却信自己，这是夏娃做的事情，是亚当做的事情，是最大的罪恶所带来的，就是在神面前的一败涂地。所以有人问，难道神要我信靠他是让我干等着吗？哦，绝对不是。神是要我们参与他的国度。难道神没有在他的话语里面显明什么叫公义、良善和智慧吗？难道神只是像哲学家们所描述的玄而又玄、高而又高、不能谈论的一个至终的存在吗？难道神不是一个真实的、确实的同在吗？难道神不是一位把他的公义和良善都在历史当中都用我们可以明白的文化语言向我们启示的神吗？难道我们认识这位神不知道什么叫公义、智慧和良善吗？在圣经当中充满了神叫我们如何工作、如何建立家庭、夫妻如何相处、如何教导你的孩子，甚至教我们做财务规划、教我们做艺术创作、教我们如何修养身心。神所要建立的是一个真实的国度，为此他把真理向我们启示，他赐下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智慧。神是要我们参与建造他的国度，他要我们按照他的真理和心意去生活、去行事。基督徒的生活从来都不是空洞的，我们却说不，不，我要自己设定国度的蓝图，我要自己设定道德的规范和价值的尺度。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国度，一个和神竞争的国度。住手吧，神说住手吧，让我们休息，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才是真正的避难所。所以整个的诗篇的信息非常清楚，诗人不断地提醒我们依靠神的同在，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和保障。所以马丁路德就是被这篇诗篇感动，他创作了很经典的圣诗《上主是我坚固保障》。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很熟悉的诗歌。但是这里有个问题，我们说读这诗篇的，我们思想这诗篇的背景是被掳的犹太人，他们已经被掳，他们怎么依靠神的同在？的确他们已经看到神的同在多么的好，可是对他们来讲，神的同在可望而不可及，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圣殿和圣城了，神已经走了。而且你作为人，你没有办法说神你再回来吧，你再回来吧，你只能祈求神求你再回来吧。你不能向父母命令他的孩子说你现在过来，你没办法对神说这样的话。神他说走就走，他有这样的权利，他已经走了。对被掳的人来讲，我知道神的同在很美好，可是
神已经走了，我没办法依靠神的同在，我们已经被掳亡国了，我们知道我们的罪了，我们现在知道我要依靠神的同在了，神才是我真正的保障。可是我能做什么呢？我能怎么做呢？这诗篇岂不是让他们更加绝望吗？这就好像一个医生给一个病人做了正确的诊断，我们正确的诊断你的病，好消息是我们知道你生了什么病，坏消息是无药可救，你回家等死吧。谁能解决这个问题？谁来回应这个问题？谁来回应这个冲突？以马内利的基督。只有当你明白到这个冲突，然后当你翻开马太福音，当你读到那个家谱，当你读到那个寒冷的夜晚，那位孩子的降生，你才知道为什么他的名字要叫做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与神同在。还记得我刚才说神要给犹大王亚哈是一个兆头吗？什么兆头？很熟悉的经文，我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而这个兆头在500年以后，在一个寒冷的夜晚，随着名叫耶稣婴孩的降生，就应验在我们中间了。而这一次，你知道神借着他的儿子降生在我们中间，是他要和我们在一起。没错，神的荣耀离开了，曾经离开，但现在在他丰富的恩典里面，他再次来到他子民的中间。而这一次，弟兄姐妹们，他不再是在伊甸园，因为那里有转动的火把守住那个道路，他不是在圣殿至圣所的约柜上，因为那里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才可以进入，而其他人必须以大祭司为他们的中保来经历神的同在。全世界神的子民没有办法同时进入一个可见的约柜所在的地方，这一次神亲自的走向他的子民，亲自走到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们，神是走到我们中间，不是我们走向他，是他走向我们，走到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神与我们同在。而这一次在基督里，他的同在，他的同在是完全，他的同在再也不会失去，因为在基督里还有完全的成就他的国度，一个已然未然的国度，世界在基督里就已经到达终点。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成了，他的国度已经临到。这就是那被掳的以色列人所需的救恩，这就是所有依靠自我的国度、盼望神同在的罪人的救恩。从亚当夏娃到以色列，到新约的教会，到我们现在所有渴望神同在的人、同在的渴望神同在的罪人，我们所需要的救恩，就是在基督里，神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保障，因此我们可以不害怕。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应许你与我们同在，你在圣经当中不断地强调这一点，我们非常熟悉大使命，在那里你给我们一个甜蜜的应许，是你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可是我们每天生活却忘记这一点，我们周一到周日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我们已经习惯了好像没有你的日子，因为我们习惯了依靠我们自己，我们想要建立自己的国度，所以我们害怕，我们挣扎，我们破碎，但你没有在这些破碎当中以你的苛责、以你的公义来待我们，你乃是在基督里成就你的公义，又在基督里以你莫大的恩典来待我们。你使用我们的破碎，你使用我们的挣扎，来更深的明白体会在基督同在里的那种安稳和甜蜜。 你在我们的破碎当中用基督他的怜悯来安慰我们，你叫我们体会到那种被释放的自由，你叫我们体会到那种我们不能掌控之事物交在基督手里的那种安稳，你叫我们经历那种不害怕。我们曾经害怕，我们曾经忧虑，但如今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我们感受过，我们也确信我们可以安稳，不再害怕。因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同伴，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一点，让我们驻守，让我们停止挣扎，让我们不再建立自己的国度，让我们把我们一切伤心焦虑害怕一切的重担放在你手中，因为唯有你是我们的安稳保障，你是得胜的主，你是带来你国度的君王。感谢你莫大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